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慕道朋友，新年快乐、啊、中国人讲十五以前都可以讲新年快乐、今天对我来讲是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正好是我太太、师母的生日，跟我女儿同一天的生日，还是一个旧历一个新历、正好是同一天、那今天因为主日崇拜，所以都没有生日 party， 明天再来吧。但是圣经来讲，我们还有一个生日啊，就每一个基督徒除了父母亲生我们的那一天以外呢，还有一个生日，哪一个生日？重生的日子哈，就是你信主那一天啊，信主那一天是一个重生的日子。那请问一下那个在座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上天堂的话哈，你第一个会去看谁？看耶稣，但没有问题哈，我们每个都要去看耶稣。那请问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谁？有人说去看彼得，有人看亚伯拉罕，看保罗哈。但这些人物都很可爱的哈，或者是你所想真想去认识他的。我真的想去看看彼得，这个人物很特殊的哈。但是如果还有其他选择，你会去看谁？有人会说父母亲，这难免的哈。我想哈，大部分人应该回答说，那一个传福音给我的人。如果没有任何传福音给我，带领我节日信主，你进得去吗？你进得去吗？所以在座的慕道朋友哈，今天这个聚会其实是为你而有的啊，因为在座基督徒呢，他们都得救了，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了，都在生命册上了哈，他们很有把握可以进入到天堂去。那这些道他们其实听过十遍、二十遍，甚至上百遍了哈。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你们的缘故，带你们来教会。希望你呢有一天也能够怎么样进入天堂。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真的信了主，别忘了哈，进天堂我相信你第一个要找那，当年如果不是你带我信主，我进不来的。好，我们快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因为若一个人在地上节制信主，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但为他欢喜快乐，天经天使也为他欢喜快乐。主，你更是欢喜快乐，打开你的双手来迎接一个浪子再次回到神的家中，一个世上人再次被拯救进入到神的国度，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得到永恒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再次的求你的圣灵在这会场当中自由的运行，不是人能够说什么，乃是圣灵来感动人。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们就用圣灵亲自向这些慕道友来说话，开启他们心窍，让他们能够早日认识真神，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读那版本是哪一个版本，不是和合本的啊 ？NIV 自己翻的。如果是根据这个版本，我题目要改成不是无知的财主哈，改成糊涂的财主哈。那个和合本的话是讲无知的人了哈，这里翻成糊涂人是可以的哈。无知糊涂是差不多同义词哈，但圣经上对糊涂还有一个定义是不晓得神作为的啊。你们回去基督徒回去查查那个诗篇里头有讲了哈，糊涂人有定义的啊，糊涂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不晓得上帝的作为的。好，如果说你有买股票，或者你买 RSP 或者 RSP 退休基金，最近你看到的那个报告，你会怎么样？快乐了还是心情很down了？加拿大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经济问题的哈，但是受世界环境的经济形势的影响，美国影响，中国影响哈，甚至欧债的影响，去年基本上每一个人的那个 mutual fund 最少跌10%哈，甚至到20%都有的哈，不是我买的不好的话。然后过完年以后呢，好像欧债问题好像要解决曙光了哈，所以稍微再涨一点点，稍微再涨一点点呢，你心情就怎么样？开心一点点。事实上，你很低的时候，你有没有卖？也不能卖，到退休才能够看了啊。那涨的时候，你能卖吗？也不能卖。但是我们常常的心情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数字有上有下的啊，有上有下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喜乐建立在股票的上涨啊，上涨呢你就开心，下跌呢你就不开心的啊。但是成为基督徒呢，不要把我们的喜乐啊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的。如果说大家有记的话，像中国在早期哈，70年代都还没有股票，80可能都还没有哈，到90年代就开始疯狂了哈。早期在香港人他们炒股票炒得非常的厉害，炒楼房也炒得非常的厉害啊。那曾经那次股票大涨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脑神经的那个是开刀的医生哈，叫非常有名的。他呢拥有2000万，当时就用2000万港币的财产啊，2000万港币的财产，他就把看到那个怎么样，那个股票是涨，他就把2000万给投进去了。结果发现在涨，没有钱买，就到银行再去借钱再去买啊，买了更多，想怎么样，一下子，啊，财产可以从2000万变成3000万，变成4000万以上这样哈，机会不可失嘛。结果呢，股市突然崩盘，崩盘下来的时候，不但他自己老本保不住，跟着向银行借的钱也还不了，就受不了这样一个打击呢。结果这个哈，专门替人家开脑子这个医生呢，被送进怎么样？送进精神病院去了。送进精神病院去以后，那个总是医生会来看他嘛啊，然后这医生啊，护士也会来看他。那护士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啊，他说他要吃恒生。恒生是一个指数啊 ，index。如果你留心一下那些生意失败的人哈，生意失败的人，你会发觉他们非常苍老，日子实在是很不好过的哈。就算那些生意比较成功的人哈，你会发觉他们比任何人都忙的，一般工作8个小时就下班了哈，还有自己的生活跟孩子啊、小妻子啊谈谈天啊。但是那些生意人可能工作不只是8小时啊，那些老板可能是12小时，甚至16个小时。甚至怎样，吃饭时间也没有，然后晚上睡觉还在讲生意的事情。那我师母的堂哥也是一个生意人，现在在上海投资哈，做 baby store， 做得相当不错啊。那有一次他跟我谈天了，因为他大我一岁，但看起来比我苍老好多的哈。他说：“你晓不晓得，我晚上啊，尤其到月底的时候啊，下个月那些员工的工资在哪里，我都还不知道。”啊，他要去掉头寸了。不是光一个生意好坏，而是这一群人靠着他吃饭的。你只要薪水发不出来，问题就统统来的啊！所以连睡觉也睡不好了哈，做梦还要想到生意的事情哈。他们不只是光一个赚钱的问题，还有一些法律的问题、税务的问题，还有这个跟海关打交道、跟税务机关打交道、要跟地方的那警察去打交道，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当时做生意没有想到的啊，没有想到的。等到一做的时候，发觉这些东西都来了啊，那就算赚了钱以后，他们又一个问题存在了啊，这些呢，钱放进银行呢，利息太低了；放进股票呢，会下跌，不一定会涨，有时候会下跌的啊。那借给人呢，怕怎么样？怕倒闭，怕被人家怕收不回来。买楼房呢，好像会上涨，但是呢，很难变现的，万一套住怎么办啊？那个。你不要以为国人都股市，那个楼市不会掉了哈。90年代人都知道哈，那时候掉了30%的，啊，那时候我记得在 King Street 那里哈，有一个 2-bedroom apartment 30万，掉到最后剩12万，现在就算给你涨到20几万、30万，还没有8-9年高的，啊，如果你经历过那一风波，人都知道了哈。好，我们一生呢会被很多病痛啊、愁苦啊、困苦啊，或者你的财务所怎么样所套牢的哈，苦无出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研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13-21节哈，让主耶稣基督来帮我们解套啊。当如果说你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学习哈，有些东西我们要从这些经文里头去学习到一些属灵智慧的。那当然呢，慕道朋友，你也从这段经文看看耶稣要对你讲什么话啊，讲什么话的。好，那我们再重新读那个版本好不好哈？版本还是。从这个啊16节开始好了啊，1、2、3开始。于是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心里盘算着，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 他又自言自语，对了，我要把我原有的仓库拆了，改建更大的，来存放五谷和别的货物。然后我要对自己说，信义的人啊，你拥有一切好东西，足够你多年花用，慢慢享用，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吧。可是上帝要对他说，你这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耶稣结论说，那为自己积财富在神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的。好，事实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他又做了一个结论，很简单，单独是这样一段话。但是你要上下来看呢，从十三节到十五节呢，事实上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十三节说，众人中有一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啊，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脱离上下文，而事实上因为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然后耶稣做了一个怎么样一个属灵的教导，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什么一切的贪心，这十诫里面讲的哈，第十诫，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 how many 那个 property you have 哈，就是讲到这个，然后才用这样一个比喻哈，讲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比喻呢后头呢，他又加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负责任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好，如果说呢，从一般世俗人的角度来看呢，许多人羡慕这个财主的啊，羡慕这个财主的。怎么羡慕这个财主呢？第一个呢，他田产怎么样？圣经讲了，他的田产丰富啊。你要知道，有人发财，有些是不择手段的啊，有些是发不义之财的啊，有些是发了什么不劳而获之财的啊，就算发了财了，也不心安了。在加拿大，他们统计出来哈，就是说曾经得过649的哈，20年为基期去追呢，这些人到后来呢，20年后去查了，没一个过好日子的啊，不是赌博光了、花光了，结果呢，比以前的生活更糟糕了哈。如果你看今天好了，中国的富二代也好哈，那太子党也好，他们所赚的这些钱呢，心安吗？他们的孩子送到加拿大、美国来呢，买那个一动不动就买6位数字、7位数，甚至有买那个车是非常贵的哈。他是用什么样的钱在这边过生活？他会心安吗？啊，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很多都拿外国护照，就是万一中国怎样有了动荡，什么就要立刻往外跑了哈。这一点哈，真的是不是很好的现象了哈。你要知道，98年韩国经济大动荡的时候啊，韩国人海外的侨胞甚至把钱汇回去的，那企业界怎么样？企业界甚至卖黄金来帮助国家度过这个什么难关的啊，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哈，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好，有些人是发财是不择手段的，为了保护这个财物呢，就要送到国外来的哈，这样他们呢也是想尽办法要让他们的财产怎么样，好像得一个保证的哈，得到一个保证哈，免得失去的。但是这个财主呢，圣经这样讲，最起码你可以知道呢哈，他是正常手段怎么样去赚到钱的。啊，他没有用投机或者不正常的手段得来的啊。一般你看农夫或者这些做农作物的，一般来讲他还是啊，都是亲手去做这些啊庄稼，收这庄稼，然后来收取他们的钱的，算是很正常的。那这个财主呢，圣经讲是一个农夫，他是一个大地主呢，他也没说他是扣工人的薪水的，也没有听这里讲说也没听他怎么囤积积蓄或者花不义之财的，他也没有什么。他没有签那个649啊，然后那个不劳而获的哈，都没有的。显然呢，他并没有不择手段的，而是脚踏实地在那边辛勤耕耘的，谨慎计划的，才能从荒寂的土地当中呢去收割丰富的作物的啊。然而这个财主呢，却变成主耶稣基督口中的怎么样警示的人物啊，阴间的人物呢，后人每次提到他都会说他是一个什么无知的财主。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他还是很正常的啊，得到他的财物的。第二个呢，他也不是很笨的人，他有没有计划？他有没有思想？圣经说，自己思想说啊，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获，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好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 你要注意哈，就是说耶稣在讲这些短短的故事里头哈，有些人讲故事你抓个重点大家知道，但是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话每一句你要思想一下，字字精炼的。这在文学的修饰上里头啊，你会发觉这个财主想的话里头有几个我字啊，这是一种强调的方式哈。凡是强调自我，就是世人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一天到晚讲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哈。这一段经文好几个好几个哈。好，你可以从这个我的，你知道他生活的中心就以什么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的计划是有思想的啊。他是怎样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种思想的方式，生活的方式的。许多人发了财以后呢，就不知道钱要往哪里放才好，好像伤透脑筋哈。但中国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一些贪官呢，他贪的这不义之财呢，他知道不能放在家里啊，那他就放在他的亲戚或者是啊他的老家那些农舍啊那些地方去。结果呢，当然东窗事发，经过高人或者是啊有人秘密举报呢，就到他乡下的亲人家中收出来的赃款，在那个很旧的茅草房里头，可以收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的。然后有些人甚至藏在那马桶的里头用水包的哈，又不是用那什么包着，免得被禁了，或者藏在下面。但东窗事发的时候呢，我有朋友跟我讲，他的朋友是深圳的一个法官，在一个房，他这房子里面可以收出90万美金、上千万的人民币的。他们或者觉得哈，最不起眼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哈。但是有人密报的时候呢，总是有办法被查出来了。好，但是这个财主呢，很努力工作赚钱呢，又聪明又有思想，又有远见又有计划啊。他怎么样？他要把旧的小的这个仓房呢拆了，然后另外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好在那里呢收藏他一切所积存的粮食跟财物的。另外呢，这个财主呢令人羡慕的是什么？他有安全感啊。很多人活着没有安全的感的，但是这个财主呢还是有安全感的。他怎么说呢？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啊。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以用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对不对？啊，许多财主赚了钱以后就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的啊，反而没有安全感的啊，反而没有安全感的。那窗户呢，你就要装铁窗，对不对？早期中国房子有没有铁窗？没有。现在为什么有铁窗？害怕人家偷嘛，对不对？啊，安全都要装安全铁窗的哈，怕被偷，甚至怕被抢。开车的话，为什么要买很好车子？怕被撞，还要保命。所以那些有钱人都要买什么 ？Mercedes-Benz 啊，或者买 Volvo、买 BMW 的哈，万一被撞还能够保命的哈。甚至要买黄蛋车啊，黄蛋车怕被暗算嘛哈。以前台湾有一个财主哈，报纸登的哈。他住在别墅里头，出门呢当然是开那个 Mercedes-Benz 啊，500以上的轿车的哈，当然也请了司机嘛啊。但是他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总是穿着便衣，然后要求他的司机呢穿西装打领带啊，然后自己开车，然后司机坐在后头，那是有道理的哈。万一被歹徒盯上怎么样？抓的是谁？抓的是真的司机。真的是被绑票是司机，而不是他本尊的哈。我在温哥华认识一个投资移民哈，他你看20年前他是住那个温哥华西区的百万的那个豪宅的哈，开的是 BMW 735的，他也投资那个 Holiday Inn 的。正好那时候90年代经济非常的不景气，那我认识他的时候，每次看到他呢都怎么都愁眉苦脸的哈，愁眉苦脸。他说旅馆都没什么生意哈，从100块降到70，没人住；降到39.99，还是没什么人住，因为可能当时经济不景气，大家不旅游嘛。啊，不管你什么景点都差不多了哈。那更不好的景点，更偏僻的地方，更是没有人住的。那他说他每个月的开销啊，在那时候最少就要5000块加币的呀。然后看到他移民过来以后，那个不但生意做不成，然后存款呢一天一天的往下降，啊，就是吃不好睡不着。对自己未来毫无把握，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他就说：“哎呀，加拿大真的是艰难大，艰难大。”那我就劝他说：“你已经好几百万加币了，就是你这栋房子，你在投资啊，在损失，你已经好几百万加币了，你吃几辈子啊？不要说后半辈子，你吃几辈子你都吃不完的。 啊，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啊，那于是我就用那个马太福音的6章34节告诉他哈，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哈，这样来鼓励他。但是在圣经里头，这路加福音这个财主呢，很有安全感的，所以他才会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他已经懂得怎样未雨绸缪的，他也积存了许多的财物，够自己多年的花费的啊，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啊，一点也不害怕，比一些财主好多了，是不是？然后第四点，这个才有令人羡慕的什么呀？他又能吃又能喝，还能快乐，你会发觉，啊。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财务积存，可用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要知道，有人有钱啊，啊，没饭吃，有人是没钱没饭吃的，有人是有钱没有胃口吃饭的，对不对？啊，许多财主发了财以后呢，有胃病了哈，啊，有钱呢。你可以买山珍海味，但是你买不到什么好的胃口的嘛，啊，那你胃口不好，你就没有口福的，再好的菜呢，你怎么吃也吃不下去的哈。但这个财主呢，不但有钱啊，而且身体脑筋都还不错啊，能够吃能够喝啊，羡煞很多的财主的哈。从世上的角度来看呢，这财主呢，你看他的田产丰富，他有计划，他有思想，他有安全感，他又能吃能喝又能快乐，好不好？当然好啊，多么令人羡慕哈，啊！但是别羡慕得太快啊！想想这财主呢，他的思想当中充满的都是什么？自我，对，充满了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一种生活方式，在他宇宙当中呢，就是充满太多的自我。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生，抽藏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啊？要把我的仓房拆了，要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啊，当一个人拥有太多的东西，都变成认为都是他自己的时候，他只会想到什么？自己啊，他不会想到别人的啊。”这种人呢，他所拥有的东西，他不会跟别人来分享的。这种只会在怎么样，在囤积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喜乐。他从来不会在施舍的过程当中去寻得喜乐的。你要知道，一个人不断的囤积，为自己在积财，为自己在积财，是找不到快乐的。只有当你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然后分享出去的时候，在分享当中，你才可以怎么样得到喜乐的啊，得到快乐。这是圣经的原则的。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努力的工作，当然要了，以弗所书讲了，你要努力的工作就可有余，对不对？你就会有剩下来，然后接下来哪一句话呢？可以分给别人。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空错观是要努力工作做正经事，然后上帝说你一定会有剩下的，然后你不要囤积啊，你囤积下来不是为自己，要为什么？为别人，要去分享，要累积财富在什么天上的啊，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财主呢，忽略了哪五件事情呢？啊，他忽略了哪几件事情？为什么上帝却称他是一个糊涂人呢？称他是一个无知人呢？因为他忘记了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了。啊，这些东西有些事你要知道哈，疏忽了没有关系，对不对？啊，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miss 掉一个出口，对不对？没有关系，了不起再开过去，立刻怎么样？出去，然后倒转回来啊，那顶多浪费一点时间而已。但是有一些事情一旦忽略了，哎呀，它的后果怎么样？堪虞的啊。那这个财主呢，到底忽略哪些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忽略了什么？有神存在这件事情，他忽略了认识神这件事情，他忽略了敬畏神这件事情，他忽略了灵魂得救的事情，他忽略了灵魂归宿的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第一个，他忽略了灵魂的问题了，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啊，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讲的都是我的，对不对？但是神跟他讲是不是一个财富的问题了，讲了一个什么？你的灵魂的归宿的问题了啊。这财主呢，他是很有计划的哈，但是他的计划都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以为今世的生命，他以今世的生命的基础呢，为基础的，就是他活的，就以今世的生命就当一个基础，他不晓得灵魂的问题的。那有一个年轻人叙述，叙述他的志向，讲到他的志向，讲到他的计划的。他跟一个人生经验很丰富的老人家这么说，这么说，我会协作生意。然后老人家问他说，然后呢？我会建立我的事业。那老人家说，然后呢？我当然会赚大钱。然后呢？我想我年纪大了以后我会退休，然后我会好好的享受我的财富。接下来那老人家再问，然后呢？这个吗？我想有一天我会死亡。然后呢？这老人家问到这个问题，他就答不下去了。一个人如果忘记冥冥中另外还有一个世界，那么某一天呢，他注定要面对的是什么？冷酷无情的打击的。因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啊，你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怎么样，立刻会变得没有意义的。今天当你说我拥有两个学位，拥有十栋房子，你在讲这句话什么基础？因为你命还活着。当你的生命没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十个博士给你也没用，十栋房子给你也没用的。我们有到国外旅行的经验的哈，游玩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想要回家，对不对？虽然你可能排的那节目还是满满的，但是提不起兴致来。有些人玩七天就想回家，有些人玩十天就想回家，对不对？有些人玩在库斯待一阵子他就想回家，库斯不是他的家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提不起兴致呢？为什么想回家呢？人生也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不管你是40年、50年、60年、70年，活长一点80、90年好了，你在这世上永远是一个什么？过客的呀，过客，客旅嘛，就好像你坐库斯，虽然睡得很舒服，但是时候到你总是要怎么样？回家的，总是要回家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是过客的啊，在这客旅的时间，不管你安排的节目多么丰多彩多姿，多么的丰富，排的每天排的满满，但是时候到了哈，你总是要回家了，懂不懂？但是如果说你的灵魂啊，你的心里没有找到一个归宿的情况下呢，你永远心里会空虚的。虽然节目排那边满满的，但如果说我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归家，你都害怕的啊，你永远一种空虚感的啊。这财主呢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他忽略了灵魂归宿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他不知道，他忽略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呢，今生的财富带不走的，今生的财富带不走的。在传道书的第二章17到21节，有圣经的可以翻一下好了，传道书的二章17到21节。当你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多看一点传道书会给你很多的智慧的。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翻一下好了，第二章17到21节，传道书第二章中间啊，传道书二章17到21节，好，这里讲到啊，空虚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事情？传道书第二章17到21节，一二三开始，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未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我的劳碌所得的，就是我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犯。这讲他不知道怎么样，人生今生的财富是带不走的哈，结果你很努力的，却留给那些不需要努力的人在那边花用的。然后第五章你再看，5章13到17节啊，5章13到17节，一二三开始，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谎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也照样次生而去， 他手劳碌得来的，手中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种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好，这里圣经讲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个财主，他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圣经其实在传道书里老早就写下来，当这位财主呢那夜去世后，他会猛然发现呢，他一生劳碌所赚的钱有没有办法带走？没有办法的，一分钱也带不走的，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的，非常的很后悔的。人生呢，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将来也怎么样，两手空空而去的，两手空空而去的，什么也带不走的。秦始皇老年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也想要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嘛，是不是抢长生不老，所以就到东海去找那些长生不老的药草，最后他还是死了。古代的君王也是啊，当他死的时候不但自己死了，还要什么兵葬来陪葬的，还有那些金银财宝来陪葬的。可是呢，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能够享受这一切吗？都不行了嘛。最后是留给那些挖掘的那些小偷来偷的或者是当后人来挖掘出来来当历史文物来欣赏的他们的灵魂呢并没有留在坟墓里头乃是被带到那些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去的，等候末日的审判的。所以提摩太六书六章第六，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六到八节劝勉我们怎么样，然而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的这是圣经的教导的我们是两手空空而来，然后两手空空而去的但是要知道人的罪却会跟着你去的会跟着你进入永恒的若你一个人今生呢信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救恩了，就得到永生了那么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呢，也会跟着你呢进入永恒的，跟你进入到永恒的所以朋友们呢，你会选择带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呢？你带着金银财宝进入这个未来的世界呢还是带着永生这个确据，带着救恩进入到这个来世，进入到这个永恒呢？你会选择在哪里去过这个永生呢？这是财主所犯的第二个错误，他就是他怎样不知道怎么样今生的财物带不走的。那第三个错误他所犯的是怎样，他错误把肉体当成灵魂了他对不朽的灵魂怎么说呢？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事实上呢，他在讲这句话，他错把灵魂当成了什么肉体了事实上他这个灵魂是指他的肉体的，灵魂不会吃喝的，只有肉体才会吃吃喝喝的，也是今天许多愚昧人无知的地方这是世人贪得无厌的一个写照的。正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吃喝吧，因为我们明天要死了。今天很多人生活就是这样，吃喝快乐吧，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人死如灯灭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了，害死人的一个思想了。如果人的肉体是人的全部呢，那么人所能够达到快乐的极致就是让你吃喝快乐。当圣经在讲这些负面的东西也是一种真理的。什么叫真理？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这是讲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生活方式，而确实他们在吃喝当中就认为是他们怎样快乐的一种极致的我能吃我能喝我能玩乐的以为这样就很怎么样，人生就很丰富的。事实上你要知道，能这种人他吃喝玩乐都过以后呢，还是怎样，还是感到空虚的。很明显的，丰衣足食呢并不给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怎么样，真正的满足和快乐的那你如果一味的放纵这种情欲，对不对？你像中国那些高官也好，那些贪官，那些什么发了财的，天天这样吃完了，吃到最后怎么样，胃都坏了，胃心脏都坏的都坏掉了，反而带来更多的病痛了。其实人的肉体呢有它的极限的，圣经讲就是说你好好的用呢，神让我们可以用多少年，感谢神120年 正确答案是120年。但是摩西观察人生里头呢，强壮的一般是70年，强壮到多少？80年。为什么？误用了，少活了40年50年。啊，圣经讲120年啊，但你强壮了80年还是好，少短寿了40年。为什么？就是误用你的人生了。人生是有它的极限。你看中国到那些长寿村，平均都到100以上的，人类平均多少？所谓人类，对不对？人类啊，都超120岁。圣经讲是有道理，活70、80岁，不要以为自己长寿啊，是在少活40、50年。OK， 好，人好像机器一样，设计一部车，它有一定的公里数，对不对？啊，可以跑30万公里。如果你一年跑完30公里，这辆车也差不多报销了。人也是一样的，你不断的熬夜，不断的熬夜，搞到最后怎么样？容易早死了。所以你看现在搞高科技的人，在台湾现在搞高科技，有28岁就中风就死了。你熬夜3天3夜，怎么受得了？啊，公司逼着他一定要赶出来，3天3夜就是死掉了。啊，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哈。中科院听说平均58岁就死掉了，中科院的那些人啊，那日本的那些经理人平均65岁，日本是算长寿民族，但他们的经理人平均是65岁就死了，过度的操劳的。所以预言当中，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无知的财主很显然不认识这一点的，他错误的把肉体当成灵魂的。那灵魂又是什么呢？你若找外科的医生问他说灵魂到底在哪里呢，他没有办法找到的。你把身体从解剖开，找不到灵魂，甚至剖开某一个器官最精细的细胞组织，也找不到灵魂的踪迹的。如果你把人体分解成更分解的更细各种化学的成分呢，那顶多是10加仑的水、脂肪、几磅的碳、几盎司的磷、铁、钙和其他化学物质所组成的，实在很不值钱的。反过来呢，如果你把这些化学的物质凑在一起呢，也不能制造成一个人。你把它分解开来了，重量通通分解开，然后再把它凑起来，凑不成一个人。那到底缺乏什么呢？就是缺乏灵魂。你无法从医学或者是遗传学或者心理学去理论当中去得到圆满的解释。人不是一个器官的组合，人不是这些肢体的一个总和啊，总是有一些令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啊，比肉体更重要的东西来支撑你的生命的。创世纪6:3，注意听这句话哈。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120岁是圣经根据6:3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活着怎么样，这个灵就一直啊，上帝的灵一直在里头，这个灵魂一走了，人怎样？肉体再强壮，3-5天内就腐烂了，是不是？你那些健身，不管你再怎么健身，当一个人死了，灵魂走的时候，肉体再强壮也是一样，立刻腐烂掉了啊。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什么？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在约翰福音6:63的，人为什么比动物可贵呢？因为人有灵魂。否则的话，人肉比猪肉还更不值钱的啊！南非有个换心人啊，他换心的之前啊，那有人就他的亲戚告诉他不要换了啊，换了心就变成别人的。但他为了要活命，就坚持一定要换。就换了别人的心脏以后啊，手术成功，他醒来，别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这样回答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啊。心是器官，换了心，他还知道他的人原来东西啊还是在的。头脑呢，人死了可不可以移植头脑？如果说爱因斯坦移植到你的头脑里面来，你是不是有爱因斯坦头脑？不行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起的啊。Bill Gates 这么聪明，对不对？有人说把他头脑移植过来，从他现在有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进，不是更好吗？啊，最近 Steve Jobs 不是死了吗？有人在想，哎，他如果有这样的哈，那个把他的头脑哈移植过来，那你可以从这样基础再往上发展，不更快吗？上帝却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好，原来人活着哈是有灵魂的缘故，一旦灵魂一离开的时候，人的身体在强壮几天内就腐烂掉了哈。美国一个心脏病的医生啊，他一生呢 救了500多个病人哈。那生前呢，就开刀之前问他们有没有灵魂，他们都不说没有的。当然开了刀成功以后，每个回来都跟他讲，病好又回来跟他讲，他都确定有灵魂的，都相信有灵魂的。那人为什么灵魂呢？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是一个 living soul，是一个活的魂，或者是活的人的人具有不朽的灵魂，肉体死后呢，这灵魂仍然不灭的会延伸到未来的，是超乎人世之外的只有上帝能够滋养这个什么人的灵魂的神的话可以滋养我们这不朽的灵魂的。所以这财主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怎样，错把肉体当作灵魂的。第四个呢，他不晓得神掌管人的灵魂的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位财主以为他可以控制未来的只要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时间，多赚点钱，在他的想法当中他可以预测未来的他可以计划的，他可以掌控的，就好像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的。但神却对他说，无知人啊，今夜我必要你的灵魂耶稣也说，这样杀灵魂的那不要，如果说有人杀你的肉体，你不要怕他。如果说那个人又能够杀你的灵魂，又能杀你的肉体，丢在地的这个人，你要怎样，就要害怕了就要害怕了。只有上帝能够把人的身体和灵魂呢都灭在地里头自己也好，别人也好，没有人能够掌管自己的灵魂的，唯有神自己只有神可以掌管你的灵魂的，而且会加以审判的。所以希伯来书9章27节讲怎么样，人人都有死，对不对？死后且有什么审判的记得人死不是如灯灭的，人死后有审判的。启示录20章11到13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的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自己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圣经讲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在座慕道朋友你知道神掌管你的灵魂吗？你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要知道死后却有审判。这是财主呢所犯的第四个错误，就是他不知道神掌管人的灵魂。最后第五个呢，这财主所犯的第五个错误呢，他不知道他今夜就要死，神却劝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他以为他可以掌控他的生命，他的未来的他以为他的身体很健康，他很有钱，他有计划，又能吃又能喝，又有安全感，又快快乐乐的可以活几十年不是问题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今夜就要死去了。你能够确定你可以见到明天的阳光吗？我们可以好好问自己这个问题的。雅各书4章13节新约里头也有同样的一段经文是这么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情。今天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个财主不只是一个糊涂人，不只是一个无知的人，而且他以自我生活的这种思想方式、生活方式更是怎么样，更是在神眼中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恶人哦，变成了恶人了。有些人好像我都正常做生意，我都什么，我都没有害人，对不对？但是怎么会变成神眼中的恶人呢？因为骄傲自大、狂妄，以自我生活的中心，就在得罪神的 弟兄姐妹，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看到明天的阳光的哈，总有一天呢见不到明天的哈。有人说日子还长得很啊，但是你能够算出来你到底有多长呢？吴祖光牧师呢有一次在医院布道啊，他说：“各位病友，今天我们来跟你谈谈死的问题啊，我们来谈谈死的问题。有些病人呢立刻怎么样，塞着耳朵想走开啊。”他就对着他们说哈，你不想听想走开呢，但死亡还是会临到你的还是会临到你的哈。我挑战你们今天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的哈，或许呢今夜你就会死的哈，会死的，那你怎么办呢啊？哎呀，这牧师真的很敢哈。耶稣讲话其实也不客气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们耶稣跟我们谈生死的问题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跟那些人当年讲这些话，今天耶稣在这里也是跟你讲同样的话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或许你想过，你可以继续活下去，你从来没想过今夜会死，但是你知道你将来灵魂的归宿吗？将来一天我们都会死的，就算70岁、80岁、90岁，你也会走的。你有想到你灵魂的归宿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呢？所以这位财主所犯的第五个问题呢，他不知道他今夜就要死的。弟兄姐妹呢，这段经文呢，主告诉我们呢，要我们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对不对？然后也警告我们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怎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的，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的。最近新移民来，一般来讲不像早期，就带着两个 luggage，来留学的，然后90年代移民过来基本上都还可以找到工作，还不错。但最近新移民来基本上都带着财富过来的，所以教会里面那个真的要找到非常，新那个财，就是说非常穷的人不太多了。所以早期讲这个无知的财主一般人听不下，因为他们都很穷，但现在很多是带着财富来的，所以在座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要注意听，上帝跟你讲的话。但如果信了主的一样的，神也会跟你讲，尤其透过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如果你信了神的人，你有财富的，记得，要施舍，要行善的，就会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你们可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的。在座慕道朋友，表面上看来这怎么样，这财主啊，他田产丰富，他又有计划，他又有思想，他又有安全感，他又能吃能喝又快乐的，对未来呢又充满着愿景的，实在很令人羡慕的。但是呢，他却忽略了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就是灵魂的得救的事情，灵魂归宿的事情，神要审判人的这个大事情了。你关心你灵魂得救这件事情吗？你确定你灵魂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吗？从前有一个皇帝，他少年得志，趾高气扬，但是到壮年的时候呢，他就病倒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百药无效，秦医呢束手无策。最后皇帝呢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临终的时候他召集那个朝中的大臣要做些善后交代的。 但是非常玩世不恭的说啊，我要走了，我手中有一根金杖呢，要留下来，要留给你们当中最糊涂的人啊，看谁是最糊涂，就可以拿到我手上的这根金杖的哈。众臣仆呢，就推出一个素来这样非常憨厚、以糊涂著称的老仆人来领受这个金杖啊，金杖。这老仆人接过金杖，然后就问皇帝：“皇帝啊，你要上哪里去啊？”皇帝说：“我不知道。”老仆人再问：“你到底要去哪里啊？”皇帝再回答：“我真的不知道。”老仆人立刻把金杖交还给皇帝啊！你连你将来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证明你比我更糊涂。所以金杖还是留给你自己吧。今天社会上啊，许多人只顾着忙忙碌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颠颠醉醉、麻麻木木、糊糊涂涂的过一生，也迷迷糊糊的走入死亡，走向灭亡。亲爱慕道朋友哈，其实我们不应该如此执迷不悟的、无知的过一生的，让耶稣基督来亲自告诉你啊，指引你一条道路。耶稣自己讲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Nobody can go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请问他原来是什么？有定冠词的，就是说我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真理的。如果不借着我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在主里才有救恩的，那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怎样寻找到这条道路呢？耶稣说，只要你信靠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指我们江牧师跟在座这些朋友都在内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只要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今天上帝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啊，让你知道你将来灵魂的归属的。只要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将来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堂里头去了。而且不是光将来的一个问题，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呢，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什么更丰盛，不但你来生有盼望，今生活的也怎么样有意义的，很丰盛的生命的。好，我们低头一块来祷告。我想在祷告之前哈，在座一些慕道朋友，可能你已经听过很多道，很多弟兄也传福音给你了哈，那今天是一个机会啊，弟兄姐妹，你闭着眼睛为他们来祷告。如果你是慕道朋友哈，那你或者是今天第一次听这个福音的道理，或者过去已经听了，今天上帝还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神感动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啊，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了。只要你认过去所犯的罪，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一生的主，你今天就得救了。你的灵魂就有归宿了，你的名字就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了。你只要口里这样一个认证，手这样举起来的话，上帝知道了啊！我不认识你啊，但是上帝绝对会记得你的。好，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好吧？啊，有这样慕道朋友没有？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有的话哈，你就举起你的右手来。啊，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一看，啊，有没有这样朋友？啊，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我再讲一遍，好吧？啊，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手来，那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哈。啊，我再讲最后一遍，有没有这样慕道朋友？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好，我们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篇道，不但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能够看清楚这财富的真相啊，常常弄瞎我们心眼的，让我们能够依照圣经所教导的啊，不要 依靠这无定的钱财，不要自高，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也要我们行善，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我们把在座的慕道朋友，可能他们过去听到福音啊，现在啊，今天还没有办法做这样决定，但让他有一个渴慕的心，让他们继续来寻求你。总有一天啊，你不放弃他们的，因为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的，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再次的向你来呼求，求你继续做感动的工作。人的话总是有限的，但神的话是无限的，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圣灵继续在做啊工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各位。